拜登总统就阿富汗局势发表讲话。布林肯与王毅就阿富汗安全形势进行交流。国际社会聚焦塔利班重新掌控喀布尔。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阿富汗塔利班进驻首都喀布尔，美国展开大规模紧急撤离行动，拜登总统也就美国的撤军行动和阿富汗的事态发表讲话。国务卿布林肯与中俄外长就阿富汗局势进行对话。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聚焦这些话题。另外，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拜登总统星期一下午在白宫针对阿富汗局势发表讲话，他表示驻阿富汗美军的任务已经完成，美国子民不应该为他国人民不愿意打的仗而牺牲。接下来他将继续通过外交等管道关注阿富汗的人权、女权等情况，并将资源用来应付中国与俄罗斯带来的挑战。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在拜登总统在8月16号星期一的下午呢，在白宫的东厅针对阿富汗的局势发表了演说。他说呢，这个当年美国来因应911的事件的恐怖攻击，是才会派遣美军到阿富汗去的。那么任务呢，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国土安全，打击恐怖主义跟基地组织。那么现在既然本拉登已经伏法了，那么这个美军呢，要保障美国国土安全任务也已经达成了，自然就应该要撤军。他说呢，他也知道他这样做会面临到很多批评。但是呢，这个20年的战争已经是美国史上最长的战争，经历了两位共和党总统，两位民主党总统。他说呢，他愿意承担这些骂名，他不要再把阿富汗的议题留给下一位美国总统来承担。那这个拜登也说呢，其实根据这个前总统特朗普跟塔利班所达成的协议呢，应该在5月1号就要撤军了，因为外界现在有人在讨论，是说拜登总统的这个动作是不是太快撤军呢，导致现在看起来情况比较混乱。他说其实是本来在5月1号就要撤军了，他也把它推迟到9月11号。那特朗普总统其实在今年的4月18号还特别发出新闻稿来批评拜登总统把他从5月1号撤军的决定推迟，还说呢，这个他自己任内已经撤除了数十亿美元的设备，还把美军从16000人呢减少到了少于2000人。那拜登总统在今天白宫的这个演说当中也说呢，承认说的确在塔利班现在这个在阿富汗的局势的变动是比美国政府预期的要来得快。那他说呢，这样的原因也其实就是因为阿富汗人自己不愿意挺身而战。我们看一下拜登总统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Afghanistan political leaders gave up and fled the country. The Afghan military collapsed, sometime without trying to fight. American troops cannot and should not be fighting in a war and dying in a war that Afghan forces are not willing to fight for themselves. We spent over $1 trillion.We trained and equipped an Afghan military force of some 300,000 strong, incredibly well equipped, a force larger in size than the militaries of many of our NATO allies. We gave them every tool they could need. We paid their salaries, provided for the maintenance of their air force, something the Taliban doesn't have. Taliban does not have an air force.We gave them every chance to determine their own future. What we could not provide them was the will to fight for that future.
那我们记得阿富汗总统加尼呢，之前才来过白宫。那当时呢，拜登总统还曾经也说过，说这塔利班不会这么快的夺取喀布尔这样子的地区。那拜登总统今天就说呢，当时加尼总统是跟他打保证说，阿富汗军队一定会挺身而出。那么看起来加尼总统的判断是错误的。不过拜登总统也表示呢，接下来美国会继续透过外交途径来关注阿富汗境内的人权跟女权等等的情况。那如果塔利班 对美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威胁或伤害了美国的人民或这个公民或者是子民的话呢，那美国一定会为美国人这个挺身来这个而出，那么来追究塔利班的责任。那不过他接下来说了，美国就是要把所有的资源接下来应对当前最大的挑战。拜登今天也特别讲到说呢，中国跟俄罗斯最想要看到的就是美国继续的深陷在阿富汗。那我们知道拜登我之前就已经说过了，美国要从这个阿富汗撤军，就是要把国力留下来应付中国。卡拉，
好的，感谢姚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在塔利班未经一战而占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天之后，周一外国部队正在继续保护和控制喀布尔的国际机场，其中包括数千名奉命执行仓促的撤离任务的美国军人。有关美国国防部的最新反应，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卡拉巴布的报道。
Yeah, just one day after Kabul has fallen to the Taliban, we look at the security situation on the ground and at the airport, it is still very, very, very tense. If you look at the breakdown, U.S. troops are flowing in to try to help the security situation at the airport because the airport is the gateway in and out of Kabul right now. The U.S. had authorized several thousand troops to go in. There were 1,000 currently at the airport.Helping with the security situation. And then last week, there were 3,000 that were authorized, two Marine battalions and one Army Infantry battalion, to go in and help the situation. But over the weekend, the situation kept getting worse, and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one by one, kept authorizing additional battalions that were supposed to be a standby battalions in Kuwait, and then he kept issuing them to go to Kabul. So we expect...In the coming hours, there will be a total of about 6,000 to 7,000 American troops on the ground, securing the airport and helping to evacuate Americans and Afghans and those who are in need of help. Here's where we are right now.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s still very, very deadly at this point. We've had two instances where armed gunmen fired into the crowds at the airport. The U.S. Troops there did shoot and kill the armed gunmen in both instances, I've been told.And we've been able to look at horrific footage of what appears to maybe be a person falling off of U.S. military craft as it was taking off, as they were clinging to it. I've been told by officials here, Pentagon press spokesman John Kirby said that there are no flights in and out of the airport at this time. That's been the case for several hours because they are trying to clear the airfields there.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美国从阿富汗撤军行动接近尾声之际，阿富汗塔利班武装星期天进驻首都喀布尔。阿富汗迅速变化的局势引起全球关注，接下来会出现怎样的局面？而国际社会又将怎样看待重新掌控喀布尔的塔利班？今天我们邀请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和美国之音记者平章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欢迎王教授，欢迎平章。
好，你好，大家好。
王教授，我想先请问您啊，我们知道这个阿富汗战争是从小布什政府开始，那么从前总统奥巴马到前总统特朗普时期呢，都是做出过努力要从阿富汗撤军，而且呢，从阿富汗撤军在美国的社会也是得到了广泛的民意支持的。那么我们反观今天的这样一个结果，这样一个事态，您认为拜登政府决定在9/11之前从阿富汗撤军是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我觉得要讲明智或不明智的话可能还太早了一点，而且不能够从一个方面来看，但是我可以非常确定的讲，这是一个很艰苦很困难，然后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无奈的决定。刚才那个拜登总统已经讲过了，就说他对美国人民的讲话就是美国到阿富汗打了一场20年的战争，当初的目的的话是反恐，是要消除这个基地组织那个在阿富汗的一个基地，那这个目的已经达成了，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帮这个阿富汗创建一个西方式的民主。 那么他在政治的考虑上来讲的话，拜登总统可能认为说这件事情他在国内的政治成本可能负担的不会太多，因为他可以说是前任的做的决定。但是我觉得美国的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他在外交上的这个信誉来讲的话，可能会付出很大的成本。那我觉得他在战略上没有什么错误，但是战术上犯了一个错误。所谓战略上没有错误的话，就是说这个战争势必有一天是要结束的，今天不结束，明天结束都要结束。但是战术上的错误，我觉得是给了这个塔利班，就是神学士一个确切的日子。因为九月一号也好，或五月一号也好，那他的这个时间到的快到的话，可能很多人就开始要惊恐，然后塔利班的话，他也会在战场上逐渐的这个攻城略池。我觉得应该是说让这个塔利班规定他们的行为，如果说你的行为表现的好的话，我可以逐渐撤军。所以限定了一个特别的日子，而不是看这个行为来决定这个撤军这个进度的话，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错误。
那确实有更多的质疑是集中在不是说撤军的这个决定，而是说撤军的方式上。刚才其实王威正教授也点出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另外还有很多人质疑说，美国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看，是不是在撤军的计划上没有做足够严密的计划，或者说没有做好应对今天我们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困难的这个混乱的局面的一个应急的预案。王威正教授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阿富汗政府的这个崩溃的速度哈，连拜登总统自己都讲说是令人很惊讶。这个美国花了1兆亿的这个1兆的这个经费，然后训练出一个30万的这个冲水这样的一个军队，就到最后是不堪一击。那么虽然说这个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说各种的各种这个情势他们都已经预料过，但是我觉得如果他们讲坦白讲的话，我觉得我觉得这个局势变化太快，让大家非常的手忙脚乱。那么所以归根究底来讲的话，就是说要在阿富汗扶持一个亲西方的政权的话，这个是一个缺乏合法性的东西。那么神学士他们打的旗号是说要建立一个伊斯兰的国。那么阿富汗的话，过去100多年来的话，都是有一个外号叫做这个帝国的坟场。那美国很不幸的变成了第三个帝国，要到那边去改造他的国家。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阿富汗这个情形的话，我觉得它的速度变化太快，也使得过去有一些什么备案的话都来不及实施。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是其实蛮担心接下来会不会有什么一些这个人道上的一些灾难。
那么如果我们进一步来讲的话，阿富汗的局势为什么会以这样的速度发生巨变？为什么塔利班能够以这么快的速度攻下了阿富汗的大片地区，并且最终占领了首都喀布尔？而且为什么美国没有能够提前的预料到这个局势变化的速度会如此之快呢？
我觉得美国基本上高估了这个阿富汗政府它的合法性，还有政府军的这个效能，那也低估了这个塔利班啊，就是神学士他们在阿富汗人民中间所受到的这个拥戴。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塔利班它是跨国的一个组织，它的攻击的话是有季节性的，那个到了这个4月份、5月份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它就跨过这个巴基斯坦到阿富汗来打，所以攻城略地。等到天气不好的时候，冬天的时候，他回到巴基斯坦去。那美国对于巴基斯坦的话，虽然说在这个最后把那个宾拉丁都找到，然后这把他给消除掉，但是美国我觉得对于巴基斯坦的话，他的政策始终都是这个顾头顾尾，没有好好的来约束这一个盟友。那我觉得这个的话，就使得说等于就打个比方，就是说你一边在这个阻止漏水，但另外一边的话还在漏水，所以这个仗的话永远就是有这个源源不绝的这个战事可以来加强这个神学士他们的这个规模。那我觉得我觉得这个美国政府可能也错听了，就是阿富汗政府的一些政客他们对拜登总统做的一些保证。然后还有再来的话，就是说他们忘记了一点，就是说阿富汗的军队的话，他们虽然说是经过美式的训练， 但是他们在很多地方的这个，据我的了解，就是说他们所配的这个配给呢，还有那个资源呢都不够。虽然说美国的军队在那里最后只剩了2500个人，然后提供这种所谓的这个空中的这个支应，但是这2500个人人数虽然不多，但是给予阿富汗来讲的话，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信心，表示说这个美国的话，还在这边能够掌握这个权，掌握这个情势，然后不会背弃当初帮助美国的人。可是，你刚刚我已经讲过，就是说讲了一个很明白的一个日子，5月1号或者是9月1号，甚至于9月11号，就是911的20周年这样的，对美国人来讲的话比较重要的一个日子。这个日子宣布之后的话，那么然后军队撤走，我觉得对阿富汗政府军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心理上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局势变化的话，就比任何人想的要快。
嗯，王教授，刚刚你也提到了，现在美国社会其实也在对过去20年间的一个整体的阿富汗的战略在进行反思哈。但其实如果我们把这个时间轴拉得更长一点，并不仅仅是在过去20年间，美国没有能够如愿的或者成功的在阿富汗建立一个正常的一个社会，但是其实在过去40年间，各方势力都尝试在阿富汗想要建立，就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制度或者是治理方式，但是都告以失败了。您觉得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我刚刚已经讲过，就是说阿富汗它素来有这个所谓的帝国坟场的这个称号。那么从过去100多年来的话，我觉得与其说这些介入的这些强权，先是19世纪的这个日不落国的这个日本的大英帝国，然后到这个1970年代的苏联，到现在的美国，与其说他们是真正的为了真心真意的为了阿富汗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一个制度或者是治理模式，倒不如说他们的列强的话都把阿富汗当作是一个工具，因为阿富汗它的地理的位置的话，就是在这个战略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缓冲的地方，所以各国呢都把阿富汗当作是一个强权之间的一个游戏，所谓这个 Great Game。 那么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形之下的话，他们对于阿富汗的这个建树的话，与其说是要来加惠阿富汗人，倒不如说是他们要来这个顺应自己的这一个好处。所以我觉得这个从一开始的话就注定了说他们在阿富汗的这个就所推行的这些长治久安的东西的话，缺乏那个基础的民意的基础，而且也可能不符合呢当地的这个文化，所以也不很容易成功。再加上这个阿富汗政府的话，因为它是绝对的亲美，绝对的亲这个北约组织，所以在当地人看起来的话，可能更欠缺合法性。
是，那么另外王教授，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美国可信度受到影响的问题啊，我想请问，就是您认为这对美国盟友对美国的信心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因为现在这个美国时报有评论文章就表示说，美国现在抛弃阿富汗，使阿富汗的局势迅速的恶化，又一次损及了美国的可信度，说美国的盟友更加相信不能够完全依赖美国的支持，而这种情绪呢在台湾、乌克兰、菲律宾、印尼等地区是特别的强烈，而其中的受益者呢是谋求扩张势力的中国和俄罗斯。你怎么看这样的观点？
拜登政府对于说这件事情的这样的很不光彩的结束非常的在意，他非常在意，就是说有人拿这个2021年这个在阿富汗喀布尔的美国的直升机的离开啊，然后跟那个1975年美国大使馆在越南的大使馆最后离开这两个画面来相比，那这个的话就是说拜登政府很担心，就是这件事情的话让全世界各国，不管是盟友也好，或者说是敌人也好，对于美国的这个可信度会产生怀疑。那我想他们现在的话，这个拜登政府他们现在很急切的希望能够证明，就是说这个阿富汗的这个例子呢，跟其他您刚提到的例子，像乌克兰啊、菲律宾啊、印尼、台湾等等都不能相比。那么甚至有人现在已经开始讲，就是说美国在这个中亚地区，这中亚地区的话本来就不是美国它的这个势力范围，它到中亚地区的话，当初是20年前有一个很确切的目标，就是去打击这个基地组织，要逮到这个本拉丁，现在任务已经结束了。那么这个战没有不结束的，结束之后呢，它是不是可能把资源把它集中再移转到这个将来那个真正的战略的一个挑战，那就是所谓的印太地区。那印太地区的话不便明讲，当然就是说最主要的一个 挑战的话，对美国这个挑战的话，当然就是中国的崛起。那么美国的话，现在也很这个在意，就是说这个中国跟俄罗斯会不会趁着这个现阿富汗的局势的改变呢，想要来混水摸鱼。那中国和俄国的话，可能他们有各自的考虑哈。所以我觉得将来这个阿富汗的局势怎么样的话，最主要是三个国家有最大影响力，一个是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但是过去的这顺序不是这样的，过去的顺序当然是应该是美国，然后俄罗斯跟中国。所以我把刚刚这个顺序这样这个颠倒一下的话，就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件事情的话，对于这个历史上这几个强权呢，他们之间的这个消长有什么关系？
那您觉得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考虑主要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北京在就阿富汗的局势发表看法的时候，是表示说，尊重阿富汗人民的选择，而且外界广泛的预计北京将来会承认这个塔利班政权。您觉得，北京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立场？
北京说尊重阿富汗人民的选择，这当然是你可以讲说他是跟他外交上一贯的采取所谓不干涉内政这个原则有关系。然后这个时候他可以讲，就是说在道德上采取一个制高点。但是我觉得他过早承认这个塔利班神学式政权的话，这个神学式政权 2.0 哈，因为现在这个话是第二次执政嘛。我觉得他如果过早承认，然后其他强权都不承认的话，这对北京来讲的话风险很大。为什么？因为如果说这个塔利班 2.0 这个政权跟塔利班 1.0 政权没有什么太大两样，一样是烧杀掳掠，然后对妇女不敬的话，那么显然是会干这个全世界之大不韪。那我觉得北京的话，在现这个就是说塔利班这个重新执政以后，他主要的考虑有以下几个哈。第一个就是阿富汗跟新疆有接壤啊，那个地方的话，就是说也过去北京是强调说有很多这个战事到这个新疆去，所以为了维持新疆的这个局势的稳定，当然我们大家知道说，北京在过去在新疆的话已经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然后违背了很多人权的事情。那么他希望能够稳住这新疆的局势的话，必须要稳住阿富汗。第二个的话，他也可能也就是已经盘算到，就是说这个神学士重新执政之后，阿富汗百废待举，全国的人民的话还是相当的贫穷。那么这些现在的话，这个阿富汗人民虽然说是就怎么讲，就是说没有反抗，或至少欢迎这个神学士重新回去执政的话，最后吃饭还是要靠他们。那我觉得北京的话，可能会将来会在这个重建这个事情上面的话，发挥一个比较大的作用。他可能甚至于会向这个阿富汗去推销他的所谓的一带一路，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说把他这个战略上的话，把他的一带一路也给连起来，然后这样的话可以确保中国在这个阿富汗的事务上的话有一个相当的地位。
是王教授，您刚才提到中国一方面它是在阿富汗不管是经济上还是这个地缘政治上它是有利可图的，但是另一方面呢，您刚才也提到新疆，那么中国在新疆所进行的一系列的行动呢，也是出于它这个长期的反对和谴责所谓的这个宗教极端主义。那么它在处理这个阿富汗和新疆这两个地区的这个关系的时候，以及这对于它以后的这个新疆政策，以后的对阿富汗政策都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北京可能很希望说能够跟这个神学士政权啊 2.0 政权的话维持良好的关系，然后希望他们来约束这个他底下的这些战士。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的话还值得观察，因为这个与其说这个喀布尔新政权跟北京政权的关系比较亲密的话，倒不如说是塔利班他底下战士，他们基本上是穆斯林教义的信徒，他们在这宗教上的话反而跟这个新疆的这些穆斯林的话比较亲，而且他们未必会对于这个北京在新疆做了很多违反人权的事情那个感到完全的就是说能够赞同，就换句话讲说是有一点这个50步笑100步的感觉。那而且塔利班的话，他们现在如果要重建阿富汗的话，他们可能很希望说不会被另外一个单一的一个强国就是中国来控制，所以他可能很希望说能够表现良好一点，能够获得俄罗斯的援助， 甚至于能够获得这个西方还有北约的这个援助。所以塔利班的话，他可能也希望说在这个情形之下的话，他能够在周旋这个强权之间。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啊，阿富汗的政权能够在100多年中间能够屡屡击败这个比他强大很多的帝国的一个原因。他们在外交上的这个成熟的程度的话，可能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是，您刚才也提到这个俄罗斯应该是对这个阿富汗影响最大的三个强权之一了，美国、中国、俄罗斯。那么俄罗斯方面，我们现在来看他们的反应啊。这个俄罗斯新闻社周一就援引总统普京的这个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卡布洛夫的话，说俄罗斯不会急于解决承认或不承认阿富汗新当局的问题，说莫斯科将密切关注阿富汗新当局的行动然后再做决定。而且呢，卡布洛夫星期一还向路透社表示说，俄罗斯正在通过驻喀布尔大使馆和塔利班官员在进行接触。那么我们考虑到这个俄罗斯和阿富汗的一些历史问题，你认为这个俄罗斯在阿富汗局势中将会扮演怎样的角色？
是的，您提到这个俄罗斯跟中国的态度来比起来的话，就稍微谨慎一点。那我觉得第一，这有两个很主要的原因。第一个是上次俄罗斯在这里翻了个跟斗啊，就是1970年代的时候。那么他这边打了10年的战争，然后最后没有结果，摸摸鼻子就走了。那么事实上，那个这个苏联政权本身在他撤出这个阿富汗2年之后就垮台，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俄罗斯即使像俄罗斯这样子一个帝国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在那里这个虚掷千金哈。那第二个考虑的话，就是说他既然在那边栽过一个跟斗，所以这一次的话他就比较谨慎一点，不会像说就是说像一般人分析说中国可能马上会承认这个塔利班2.0政权。我觉得俄罗斯可能要稍微观望一下，就是说看一看，如果说塔利班政权表现的还不错的话，跟进就没事；如果说塔利班政权表现的很不好，那中国先去赶忙的去把它承认，然后俄罗斯留一手的话，我觉得可能还算是比较老谋深算一点。第二个，俄罗斯的考虑主要是也是跟地缘政治有关系，就是说这个阿富汗的话，它跟俄罗斯的这个加盟国，像前苏联的加盟国哈，像那个塔吉斯坦啊，还有像那个土克曼尼斯坦啊等等，他们是接壤的，这也是可以解释说为什么美国在2001年的这个反恐战争的时候，过去美国在中亚从来没有涉足过，但是到这些中亚的国家呢去设立基地，从那边去攻击这个塔利班比较方便。所以俄罗斯呢，他也可能很担心，就是说将这个神学式2.0政权的话，是不是威胁到他这个中亚的俄罗斯的中亚共和国的稳定。那当然的话也是希望说跟这个政权能够就维持良好关系，然后观察他的发展而做决定。
嗯，王教授，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啊，不妨来看展望一下未来。您觉得塔利班在这个重新掌握了阿富汗的政权之后，会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产生怎样的影响？美国这边要如何避免塔利班再次的成为这个恐怖主义的温床或者是保护伞呢？
是的，我想一般人马上直接想到就是说，是否这个阿富汗又变成一个所谓的这个 fail state 啊，就像这个过去一样，然后成为这个恐怖主义集团的一个温床，然后从那里的话，然后来发动对美国本土还有对他人民的一个攻击。那我想这个当然是最直接的一个考虑。那我觉得说，如果这也是为什么能够解释说美国在这个塔利班政权重掌政权之后呢，还是要保持一个相当的一个地位，因为你要保持一个相当一个地位的话，你才能够了解说这个政权将来的走向，比如说这个你能不能够约束这底下的这些战士，能不能够这个规范这个其他从别的国家来的一些战士等等，能不能够这个透过这个情报和反情报的一些合作，来及早这个侦查说是不是会有像这个当初这个基地组织，现在除了基地组织之外，还有其他很多的一些这个在美国可能定义为是恐怖组织的，
是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思考。那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讨论就到这儿了。感谢王威正教授，感谢平章。那么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